典之路，云柱火柱，恩典之路，历历在目，无尽恩典，从不改变。欢迎收听《无尽恩典》。欢迎收听蔡伯恩牧师的《无尽恩典》，我是芳华。
圣经中的爱是神完全的恩赐，这意味着我们自己并不能产生这种爱，但没有这种爱，我们就活不下去。当被别人伤透了心，被人利用，或者被人蔑视时，你心中的爱在枯竭，你会迫切地需要神无条件的爱。如果你还能爱下去，那是因为神的恩赐。
这里是蔡伯恩牧师的无尽恩典节目。牧师今天的讲道将帮助我们正确的面对和处理与家人、朋友、邻居，甚至是教会肢体的关系。
是的，我们不太喜欢谈论这个话题，对吗？即使在教会也是如此。不管在教会里或在教会外，我们没有一个人在生活中不受到伤害的。但是神奇迹般的爱遮盖我们的罪，治愈我们的伤口，救我们脱离这个破碎世界中可怕的事情。向神的爱敞开自己，我们就有了爱的泉源，并且能够去爱那些伤害过我们的人。神爱的力量是今天信息的主题。我们今天的题目是进入神的家中。
好的，牧师，这听起来是很棒的信息。听众朋友，让我们一起打开约翰一书的第四章。约翰一书第四章。好的，就将以下的时间交给蔡伯恩牧师。
约翰一书第四章七到十二节，约翰说：亲爱的弟兄啊，我们应当彼此相爱，因为爱是从神来的。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，并且认识神。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，因为神就是爱。神差他独生子到世间来，使我们借着他得生。神爱我们的心在此就显明了，不是我们爱神，乃是神爱我们，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，这就是爱了。亲爱的弟兄啊，神既是这样爱我们，我们也当彼此相爱。从来没有人见过神，我们若彼此相爱，神就住在我们里面，爱他的心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了。有一句台词儿：“谁爱你啊，宝贝？”这是一部非常古老的电视连续剧中，其中的一位秃头侦探他爱说的话，当时全世界都流行看。我相信你们当中也有人知道那部电视剧。谁爱你，宝贝？尽管电视连续剧已经很久很久以前了，但是现在仍然常常有人说这样的话。我们教会里有一个弟兄啊，仍然经常以这种特殊的方式来提醒人。他在教会附近做生意，他看到了一位年轻的女士，那位女士在孩童时代参加了很多年的主日学和假日圣经学校，但是她现在没有参加教会的聚会了。这位女士低着头，看起来有点内疚，很尴尬，认为会受到谴责和压力。但是我们的弟兄并没有给她压力，也没有让她感觉到内疚，只是问她一个问题：谁爱你呢，姐妹？这位女士回答说：你很爱我，查理。这位弟兄就继续问：那么谁更爱你呢？ 他回答说，是耶稣。这并不是故事的结束。那位弟兄不断地学习圣经，他还花时间去做城市宣教，关心那些无家可归的人、失业的人和各种成瘾症的人。我们的教会有些人本来是成瘾症的患者，但是福音拯救了他们，他们可以做见证，述说自己被拯救的故事。每一次他们离开聚会之前，或者吃饭睡觉前，查理都会问他们，朋友，谁爱你呢？他们都回答，你爱我，查理。那么谁更爱你呢？耶稣更爱我。这个故事非常甜蜜，天父爱我们，也爱他们，我们是同一个家庭的成员。这个故事挑战我们，如果我们是同一个家庭的成员，就应该要彼此相爱。所以如果你清楚这意味什么，就不会只是坐着没有行动了，就不会只关心自己，只是偶尔有兴趣了解一下教会的独特之处。我们会相信神的呼召和使命，忠于圣经真理，建立自己的信仰，并且把信念带给其他人。这些事情都会搅动我们的心，但事实上如果我们之间没有爱，也没有爱透过我们分享出去，那么我们就会像圣经所描述的那样，受到流行文化嘈杂声音所搅扰。我们不能只是喊着口号说彼此相爱啊，彼此相爱。如果感受到爱所带来的挑战还有困难跟力量，那么我们就会明白约翰挑战我们去做超出我们自身力量和决心的事，这是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。我们需要神的工作，因为圣经的爱是传福音的坦克一样，要摧毁一切抵抗的敌人，让不想了解神的文化的人听到耶稣基督的名字。如果圣经的爱在我们中间不显明出来，那么我们就不会有属灵的力量。这并不是神对我们的期待。而神对我们有什么要求呢？圣经的爱是什么样的爱呢？这段经文的开头清楚告诉我们，圣经中的爱是神完全的恩赐。这意味我们自己并不能产生这种爱，但是没有了这种爱，我们就活不下去。第七节经文说，亲爱的弟兄啊，我们应当彼此相爱，因为爱是从神来的。你可能想要在这一点跟使徒辩论，我说，哦不，请等一下，爱不只是从神而生的吧？因为有一些人彼此真心相爱，但他们并不是信徒，我们怎么能够说爱是从神来的呢？是，但是就信徒来说，他们付出爱是因为神给了他们呼吸，赐给他们爱的环境和关系。信徒们有共同的恩典，也许他们没有感受到，但是他们以神所赐的恩典来彼此相爱。那么对那些并不是基督徒的人来说，他们甚至没有感觉到神的恩赐，爱怎么会是神的恩赐呢？答案是，即使他们没有感觉到，但神的恩赐还是给了他们。为什么爱是神的恩赐呢？因为我们里面没有爱，也不想宣扬爱，但神却把爱赐给了我们。如果你被人背叛，被残忍的对待，如果你伤心欲绝，那么你的心就不再有爱了，你也不想向那些伤害你跟家人的人，或者那些伤害教会跟你信仰的人表达爱了。当被别人伤透了心，被利用或者是被蔑视，你心中的爱在枯竭，这时候你需要神无条件的爱。如果你还能爱下去，那是因为神的恩赐。神的爱超越了人类的决心和情感，是从天上来的爱。圣灵把这份爱放在我们心中，福音真理滋养了这份爱。使徒约翰说，这份爱是信徒的显著标记。第八节经文，约翰说，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，因为神就是爱。成为信徒不能只是说我与基督联合了却没有爱，爱是使我们与众不同的要素。神就是爱，如果我们与神连结，那么爱就是我们的一部分，这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。这就像说海洋里面肯定是有水的，山峰肯定是非常高的，这些都是事物的本质特征， 对我们来说，成为基督徒却没有爱是不可能的。虽然没有人要求，我们总是能够流露出爱。爱是基督徒的根本标志，没有爱，那就不是基督徒了。对于教会外不认识神的人，他们不会有持续的爱。爱在文化中把人分别出来。当我读高中的时候，我们常常在青年聚会中唱诗，歌词说，因为我们爱，人们知道我们是基督徒。我们很喜欢这首诗歌，我们可以通过对不信的人表现出热情和温暖，来向他们见证神，也向世人见证神。当然这听起来很甜蜜，我们确实想要表达爱心，但这并不是真正的挑战。真正的挑战和把我们分别出来的标志，是我们爱那些完全不可爱的人，爱那些恨我们、伤害我们的人，也爱伤害了我们的家人。面对这些人，我们仍然能够爱。世人看来，这是多么的独特呀！圣经甚至说，这是超自然的爱。当我们在自己里面，在教会中认识到这一点的时候，圣经的爱就不仅是教外人认出我们是基督徒的标志，实际上也是我们得救的凭据。如果没有基督在我的心里和生命中做工，我是不能经历到这么独特的爱的。想想那个人对我的家人做了什么，之前他们是如何对待我的，以及特定的团体是怎么破坏我们的，我怎么能够爱他们呢？这是超自然的爱，不是人间常见的爱。神在我里面工作，世人不仅凭着爱认出我们是基督徒，我们也凭着这超越的爱知道自己是基督徒。当以圣经的方式活出爱和能力时，我们实际上就活出了对自己身份的认知。我曾经跟各位说过，我的大儿子在成长过程中曾经因为气喘而挣扎着，我们甚至不知道他的痛苦。早年的学习期间，他因为生病，经常受到排斥跟欺负。为了治疗他的气喘啊，他跟我一起练慢跑，并且发现自己可以呼吸得更好了。他不仅可以呼吸得更好，还可以参加比赛，更赢得了比赛。当他的呼吸能力改善后，当他赢得了比赛，他对自己的看法也就改变了。我们经常开玩笑的打趣，跟他说，因为他会在最后50码的比赛冲刺中吼叫着说，冲啊！我们认为很可爱，很有趣。这是他对自己身份的宣告。他其实是在说，我并不软弱，我没有生病，我不再挣扎。通过赛跑和呼吸，我知道自己是谁。我不再是那个生病的小孩了，我不能再被虐待，那已经成为过去。我是有能力的人，我的里面发生了很大的改变。我们表达出超过自己能力范围的爱，这种爱的能力实际上也表达了我们基督徒的身份。如果没有爱，我们的身份就消失，我们会被愤怒、苦恼所蒙蔽。但实际上，如果愤怒不饶恕的苦毒在我们里面，我们就会自己蒙蔽自己，也不能看见神的福音，不能得着福音对我们的改变。如果没有改变，我们就不能活出独特的素质。圣经的爱是教会在社会文化中的独特吸引力和穿透力。如果教会是基督的新娘，那么教会就应该付出超自然的爱。如果教会不这么做，福音的能力就不能发挥出来。在过去这个星期，我一直在思想这一点。我在爱尔兰牧养跟培训牧师。爱尔兰这样的国家我是非常重视。在会议中，人们告诉我，爱尔兰超过一半的牧师都是福音派。我正是在那里帮助跟培训他们。这听起来是一件很光荣、很伟大的事情。各位知道爱尔兰的福音派牧师有多少人吗？大约是120个人。爱尔兰的福音派只有120位牧师吗？怎么可能呢？几十年前，他们有超过90%的人口都是基督徒啊。但现在，爱尔兰被认为是欧洲最无神论的国家之一。 基督徒已经很少了，比例低于 2%。 我们认为基督徒很多的地区，例如阿尔巴尼亚、俄罗斯、法国，就像很多欧洲国家现在都变成了无神论的世俗国家，而爱尔兰都超过他们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？原来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，大部分爱尔兰基督教的教堂都被关闭了。如果从历史的角度回想一下，这意味什么呢？你会意识到上个世纪70到80年代，爱尔兰特别是北爱尔兰发生着巨大的教派冲突和暴力，仇恨也进入了爱尔兰共和国。早晨聚会的时候人们看到教会的领袖们在敬拜神，可是晚上他们却彼此争斗。人们意识到那些带领敬拜的教会领袖私下却在寻求复仇，充满了愤怒和攻击。牧师们成为了政治家，后来又成为性的掠夺者，而充满了淫乱。教会的爱消失了，神的子民也离开了教会。福音的能力在哪里呢？当圣经的爱从教会中消失的时候，福音的能力也离开了。我们可能会说，那些人应该做得更好一点吧。也许在感受到实际的情况之后，我们会说，他们应该更温柔，更和蔼，多释放一些善意吧。如果这是我们的看见，那么我们就还没有看到使徒约翰的挑战。实际上他呼唤我们要去活出超越自我的爱。如果明白了使徒约翰的呼召，我就会去爱那些伤害我的人、背叛我的人，还有那些伤害我的家人的人，也会去爱那些伤害了我的事业的人。我们会说，神啊，你真的这么说吗？你明白我受到的伤害多严重吗？所以必须有超自然的改变，我们才能表达出这份爱。当我们的心在哭泣说，神啊，你想让我怎么做呢？神的答案也许不是我们想听的。神爱的恩赐是什么样的呢？肯定它是有某种标记。第九节经文说，神差他独生子到世间来，使我们借着他得生，神爱我们的心就在此显明了。这就是神的爱无私的标记，也是福音的重现。尽管耶稣是天国的皇室成员，他却谦卑地来到地上。尽管耶稣拥有千山的牲畜，却甘愿活在贫困中。耶稣舍去一切，把万有赐给我们。你知道耶稣来到世界的事情，神呼召我们要活出耶稣的形象。如果不明白为人舍己是什么意思，那我们就不能活出耶稣的形象，也不能表达出神的爱。
主的恩典何等美好，主的恩典丰富奇妙，主的恩典大大小小，主的恩典不能忘掉。欢迎收听无尽恩典。听众朋友，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《无尽恩典》。蔡伯恩牧师，他是一位杰出的作家。如果您收听节目之后有任何的疑问或者是建议，欢迎您可以发短信或电邮和我们联系。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-9966-122，1322-9966-122，请您注明无尽。电邮地址汉语拼音的无尽 @良友.net， 无尽 @良友.net。 牧师，今天的信息结尾你谈到了基督在十字架上的牺牲，基督的爱是真正的爱， 听众朋友也许在理智上理解了基督的爱，也想要得到那样的爱深入他们的心中，但实际上基督的爱却没有进入他们的生命里。你对这样的人有什么样的鼓励的话对他们说吗？
你知道我也是没有办法的。圣灵必须要进入他的心，并且对他说，我知道你需要基督的爱，但是我没有办法做到这一点。但是我想，当我们知道自己需要基督的爱，神也会知道我们的需要和情况，他也会知道我们面临的问题。我想起了一个古老的故事，说的是一个离神很远的人，他对朋友说，如果神像耶稣一样，那不是很好吗？事实上，耶稣就是神。耶稣告诉我们，如果看见了他，我们就会明白神是什么样的。如果我们见到了耶稣，我们就见到了父神。使徒约翰提醒我们，如果我们见到了神的儿子，我们也见到了天父。耶稣向我们显明了神的心，我们看到了神在耶稣里面的荣耀。神的慈爱、怜悯、温柔和能力都在基督的品格中反射出来。所以当你真正明白耶稣是谁，明白耶稣是多么的关心人，你就明白了耶稣伸出他的手帮助人，明白了耶稣是多么愿意为爱而牺牲自己，你就会越来越明白神的心，越来越明白神对你的爱。正如约翰说，我们爱，因为神先爱了我们。神的儿子告诉我们，神爱我们，也要我们爱神。没有什么比神儿子耶稣的本性和恩赐更能清楚地向人启示天父了。如果你曾经爱过一个人而又失去他，我想你就会体验到天父失去爱子耶稣时候的痛苦。但是天父还是把爱子耶稣赐给了我们。
嗯，牧师，约翰一书四章七节的经文说，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，并且认识神。那么怎么去解释那些世界上不信基督但仍然爱家人和朋友的人呢？难道他们也是由神而生并且认识神的吗？
体验到神失去爱子的痛苦，就能体验到神的爱是何等的伟大，神何等的希望拥有我们。当我们明白了神的心意，我们对圣父和圣子的心就会软化和温暖起来。
嗯，是的，听过。
是的，这意味着他们在某种程度上认识神。约翰一书第四章其实处理了一个与众不同的主题。我们读这段经文的中间部分，约翰面对的是那些自称是基督徒却没有基督品格的人。约翰说，哎，等一下，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的。他不是说任何有爱心的人都会自动成为基督徒，这不是经文的重点，因为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爱。约翰说的是，你不能宣称自己是基督徒却没有爱，这才是重点。这不是在评论爱情，也不是说对兄弟的爱或者对家人的爱，这是在讲牺牲的爱。约翰谈论的爱也是我们在教会谈论的爱，那是神圣的爱。我相信你之前一定听过的。很好，神圣的爱、牺牲的爱、无私的爱。约翰说，听着，如果你经历了神牺牲的爱，那么你会向其他人活出来，因为你明白了神的爱。但是如果你说你明白了神无私的爱，但自己却没有爱，那么你还是没有真正的明白。
牧师，非常感谢你今天这么清楚的解释。
我到你面前，诚心地向主你敬拜，我在你的殿，要向你还我的心愿。主耶稣，我要站在你的殿，瞻仰你的荣耀。 要称颂到永远，祝你奇妙恩典。我听到你说，有谁是我可以再见，我愿意奉献，等候主你亲自差遣。主耶稣，我要站在你面前，接受你的训练，我要称颂到永远，祝你奇妙恩典。我到你面前，诚心地向主你敬拜，我在你的殿，要向你还我的心愿。主耶稣，我要站在你的殿，瞻仰你的容颜，我要称颂到永远，祝你奇妙恩典。我听到你说，有谁是我可以差遣，我愿意奉献，等候主你亲自差遣。主耶稣，我要站在你面前，接受你的训练，我要称颂永远，祝你奇妙恩典。我要站在你的殿，瞻仰你的容颜，我要称颂到永远，
听众朋友，如果你有朋友需要收听我们的节目，请介绍我们的良友电台网站，或者是下载我们的节目收听。也请您为我们的节目和福音广播祷告，帮助我们和支持我们分享改变生命的恩典和好消息。我是主持人芳华，下回蔡伯恩牧师将继续分享第二讲的信息，题目是进入神的家中。欢迎您继续收听，愿神赐福保护您，我们下回再会。
主恩典何等美好，比海深